哈利路亚，各位万里教会的长辈们，还有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下午小弟继续要跟大家共同来学习道理，负面情绪的祷告。去年呢，在内湖教会葡萄园关怀协会，在内湖教会办了一场的讲座，题目是花园里生命幽谷中的神言我语。在这个讲座里面，它主要的目的是说，我们今天虽然已经信主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在生活当中要面对着许多不同的软弱。如果我们在一个软弱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勇敢的往前继续前进，找出生命中的缺口，能够迈向那个缺口，越过这个缺口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一直陷在一个生命的幽谷当中，不敢去面对自己的软弱。那在幽谷当中，我们就会一直走不出来。所以那个课程里面呢，它有好几个不同的主题，那每一个主题呢，都请了我们教会的传道，也包括未传道，还有教会的长职，来分享他们的经验，分享说他们在信仰当中，他们面对他们的生命是如何的去遇到了困境，怎么从生命的幽谷当中走出来，这样子的一个经验。在当中有一个主题叫做被误解，叫误解哈。被误解了。主讲这个执事，他谈到他在教会里面做侍奉的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验。我们总是会这样认为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，做教会的事工，应该会比在外面的职场上来得容易，来得讲理。当然大部分是这样子，但是不全然是这样子。人有人的软弱，人有人的情绪。我们常说教会是一个家，是一个大家庭，但是大家大概也听过这句话，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，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。讲了爱，有时候就不太讲理了。但这个理不是指的真理，而是指一般我们生活应对的一些道理。所以家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吗？不是，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。所以你在工作职场上呢，上司对部署，我可以下一道命令给你，说你就是要这样去做，你就要去做了。可是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我们相信在教会里面在座很多这个教会的负责人或者是职务人员，大概都会知道，教会里面是一个讲爱的地方，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。所以这位执事呢，他在被误解的这个主题当中，他就分享说他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这一段期间，某一段期间呢，很不愉快的经验。当然最后他也说，靠着祷告，靠着同工之间的安慰，让他渐渐的从生命的幽谷当中能够走出来。所以当他有着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他靠着祷告，靠着弟兄姐妹的安慰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他终于从生命的幽谷当中走了出来。所以小弟今天下午要延伸这个主题，用负面情绪的祷告来做题目，跟大家互相来学习，要跟大家分享诗篇里面大卫的一段祷告。我们在还没有读这一段经文之前，我们先来想起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遇到不顺利，遇到了委屈，遇到了被误解的时候，当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着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会向神祷告吗？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吗？ 如果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如何的来向神祷告？我们会求神原谅我们的仇敌吗？当我们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祷告当中跟神说，神啊，原谅我们的仇敌，原谅那些攻击我们的人。或者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跟神倾诉，神啊，你看到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你应该为我伸冤啊。或者会向神埋怨发怨言，神啊，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些事情呢？好，祷告呢其实是化解负面情绪最好的一个方式。人生在世必有苦难，所以我们遇到不顺心的时候，遇到不喜欢事情的时候，很多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哦。特别对于没有信主的人，不要忘了我们是有主耶稣哦。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主耶稣的人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有的人会大吃大喝，有的人呢会去逛街购物，买了很多东西，姑且不论这些东西他要不要，或者他有没有需要。有的人甚至会去喝酒麻痹自己，吸毒让自己飘飘然的，怒骂迁怒，甚至我们在新闻上也可以看到报复甚至杀人的。其实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负面情绪的一个表现。那在教会里面呢，其实我们偶尔也会看得到，当弟兄姐妹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会暴怒大声的咒骂，甚至想用暴力用武力来解决一些事情。教会里面也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。为什么呢？刚刚说过，其实人是不完全的嘛，我们带着肉体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每个安息日来聚会？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，教会总是鼓励我们说我们要自己懂得读经，懂得祷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带着肉体嘛，我们就是很软弱嘛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学习的，包括小弟自己也是一样。有人认为说啊，在台上这个领会讲到的一定他做得很好，不一定，人总是有软弱的。我自己在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要不断地提醒我自己，我应该要怎么做，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来面对这个负面的情绪。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也看到有时候会有人身的攻击，攻击完之后呢，会看到这个攻击别人的那一个人，好，会去跟当事人道歉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个性，没办法嘛，好，我是真以色列人，所以我心中没有诡诈，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出来，是这样子吗？当然不是哈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子，这都是在每个人对于处理负面情绪有他不同的方式哈，所以这些都不是处理负面情绪好的方法。其实呢，人的情绪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，啊，非常复杂的。情绪的背后隐藏着我们对神、我们对人，还有我们对自己的一些看法，包括我们会非常的期待，期待什么呢？我们期待神的公义彰显。就讲是每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，遇到被误解的时候，人都会想要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的公义什么时候要彰显出来？好，姑且不论这个公义，你认为的这个公义到底是真的是神的公义呢，还是你自己认为的公义？好，所以我们说人的这个情绪背后非常非常的复杂，以及呢，期待这个公义的彰显，还期待呢，厌恶加害我们的这些人。或许他不是真的加害，或许他只是。对方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好，伤害到我们，他本意不是如此。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曾经有负面的情绪。我们要看上面这个路加福音九章，我们今天就尽量不翻圣经了，我都把圣经解打在上面。路加福音的九章52节到55节，这边说呢，耶稣呢就打发使者在他面前走，然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主耶稣他们预备一个地方。可是撒玛利亚的人因为跟犹太人素无来往，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就不接待他们，因此呢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去了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 撒玛利亚那个村庄上面哦来停留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主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看到了，就说了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”完全是一个负面情绪的表现，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，所以耶稣的这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，这两个人呢，其实火气不小，火气不小。圣经上来描写他们的时候呢，说呢，他们这两个人的名字意思就是叫做雷子啊，雷公的儿子啊，雷子，脾气不小，跟耶稣说，撒玛利亚人居然不接待我们，不接待主耶稣，那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部烧灭呢？像以利亚这个样子做法。当然主耶稣就转身过来责备这两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。这个最典型的，当一个人处在一个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怎么样，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。好，所以负面情绪涌现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祷告？祷告呢，是化解负面情绪最好的一个方式。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有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祷告是一个化解负面情绪最好的方法。刚刚说过，每个人都会有负面的情绪，不要以为说只有弟兄姐妹才会有负面情绪，没有，不止。传道会不会有负面情绪？也会。长职会不会有负面情绪？也会。负责人会不会有负面情绪？当然会啊，要负责那么多教会的琐碎的杂物的事情，当有什么事情累积 在心里面一段时间之后，不会爆发吗？一定会的。好，所以负面情绪涌现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哦。所以祷告是一个化解负面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哦。那有人这样说哦，说既然神给了我们情感，给了我们情绪，那我们应该要诚实的表达，像拿单业一样，心中无诡诈，有话直说。好，有人这样觉得哈，有人认为说不该这样子。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圣洁。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应该宣泄我们的负面情绪，应该要把我们情绪压抑着，压抑着，不能对神有任何的怨言。其实呢，这两种都是很极端的方式。随意的来发泄我们的情绪，甚至来亵渎神，或者是努力的来压制我们的情绪，其实呢，这两种方式呢，都非常的极端。我们知道呢，大卫呢，在十四五岁的时候，他就成名了，就出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杀死了哥利亚。那时候耶路撒冷曾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所以大卫在十四五岁的时候，他就成名了，就出名了，全以色列国都知道了。可是呢，这个成名对大卫带来的是什么？是他不断的被扫罗来追杀。因为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，所以扫罗就来开始追杀大卫。大卫就开始什么逃亡了。大卫逃亡逃了几年？逃了十五年。一直到十五年之后，扫罗战死在沙场上，大卫才正式的来当王。不要忘记哦，他在杀死哥利亚的那个时候，他就已经被撒母先知高立为王了。哎，如果今天我们设想，我们是大卫，神已经应允了我们一件事情，告诉我们说，你将来会成为什么，或者你将来会得到什么。可是呢，这个等待了十五年之后，才真正的实现。 这十五年当中，你会怎么样？好，所以对大卫来说，这十五年当中，他四处逃亡，他四处逃亡，他曾经跑到腓力士地去躲扫罗，然后在加特王这个吉甲的面前，故意呢流口水装疯，把自己的胡须呢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为了就是要逃避扫罗的追杀，还有加特王，就是腓力士地的这个王加特王亚甲对他的质疑，还有他到拿巴，他逃亡的时候遇到拿巴，拿巴笑他，他过去对拿巴有恩情哎，可是呢，拿巴怎么对他说？啊，你是谁啊？耶西的儿子，你没听过哎，我只知道说最近呢，这个仆人哦，叛逆主人的人颇多，四处在奔逃。意思就是说，大卫呢，他原先是扫罗 的部下，可是呢，现在扫罗来追杀他，所以大卫呢是背叛他的主人，就是背叛扫罗的。话讲得很难听哦，大卫当时也非常的生气哦，也是一种负面情绪哦。所以在这十五年这么冗长的一段往逃亡的生涯当中，大卫会不会有负面情绪？当然会。如果大卫没有负面的情绪，那大卫就不是人，他就不是人了。大卫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是人。所以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。我们来读一段大卫非常非常负面情绪的一个祷告，在诗篇109篇第5节到15节。好，我一节一节念，你们就看着上面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，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，愿强暴的债主笼络他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愿他的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，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，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，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。我们读完这段经文，我们再想想看，大家作何感想？如果你觉得这一段大卫的祷告有点文绉绉的，圣经上翻译起来的文绉绉的，我们觉得不够白话文，那如果我用比较现代的白话文来描述这一段的话，大卫的祷告基本上几个咒诅大概是这样说：主啊，让这个恶人快快死掉吧，年日短少啊！好让他的女儿儿女呢变成孤儿，太太变成寡妇，求你让他的儿女们都成为乞丐，到处去要饭。还有十三节说后人断绝，不传于下一代，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干脆让他们全家都死光光啦，从这个世界上完全的消失。读完了这段经文，我们再来回想几个问题。我们先问我们自己，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会这样向神祷告吗？你曾经这样向主耶稣祷告过吗？或者你遇到苦难、遇到委屈、遇到被人家误解的时候，你都怎么祷告的？大卫这样咒诅的祷告，这样负面情绪的祷告，你认同吗？或者你认为大卫这样子咒诅的祷告 神会垂听吗？圣经不是一再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会怎么祷告呢？我们先来想大卫祷告这一段祷告经文当中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旧约的律法在出埃及记21:23-25，旧约的律法是谈到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所以在出埃及记21这边有谈到说，就是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因为旧约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子，所以大卫这样的咒诅的祷告是合理的。你觉得是这样子吗？旧约的律法事实上它定出以牙还牙，主要的目的是要给以色列这些当官长的遇到了杀人的事件，遇到了什么事件的时候呢，一个判决的一个原则，阻止人呢去恶意的故意去伤人。所以人做了恶事，人要付出代价去。那也透过这种判决的方式，避免人跟人之间互相的报复报仇。所以我们看早上有谈到创世纪，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死了，该隐要承担自己的罪。可是呢，神说人不能够再去把该隐杀死，人如果再去把该隐，谁再去找该隐报复的话呢，他要付出7倍的代价。好，所以基本上神其实是不鼓励人互相的去做报复的。所以在旧约时代会定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其实为了告诉人，你做这些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做以色列官长判决的一个依据，而不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，而不是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说啊，我们之间要互相的这个互相的报复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不是在鼓励人跟人平常相处的时候，他得罪我了，我就要报复回去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刚刚说过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讲过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事实上呢，在旧约时代，其实神早就教导人要爱仇敌了。在利未记的19:17-18，这边就说到，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在出埃及记23:4-5也说到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；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要与驴主一同抬开众驼。所以爱仇敌，这不是新约的时候才开始教导的，不是，不是。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，保罗也这样教导哦。保罗在新约的时候教导说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，就给他吃；如果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这段经文，保罗是从箴言的25:21引述过来的。所以爱仇敌这个教导不是新约时代主耶稣来了之后才说这样子的，不是，旧约时代早就有这样的教导了。好，所以不论新约旧约都要我们去爱仇敌。那大卫这样的祷告呢，这样咒诅的祷告，是不是跟圣经的教导是违背了呢？我们再来想第二个问题。有人会认为说，大卫他是人嘛，所以大卫的祷告是他的软弱，所以大卫的这个软弱跟我们无关，跟我们无关。如果我们翻圣经的话，我们看诗篇109篇的话，他一开始就写说， 大卫写完了这个诗，把这个诗交给领长，交给领长。领长是什么职位？领长就是说，当时候在圣殿里面有一批利未人，他们是负责在圣殿里面唱诗的，就是我们现今的诗班。领长呢，就是负责在圣殿里面指挥诗班的这个人，还有奏乐的工作，叫领长。那109篇一开始的标题就写说，大卫把这个诗，这个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咒诅的诗，交给领长。那这个领长呢，他就要把这个诗拿了，交给诗班的人来唱，交给利未人、利未支派这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人来唱。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了，在圣殿里面应该是一个赞美神的地方啊，应该是一个祷告神的地方啊，怎么诗班会唱起这样咒诅的诗来呢？更何况大卫的诗把它收录在圣经里面呢？在提摩太后书3:16这边有说到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咒诅的诗篇放在圣经里面，于教训、于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所以你能够说大卫的这个祷告是他自己的软弱，跟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无关吗？你不能这样说。好，所以神允许大卫把这些咒诅仇敌的祷告这个诗在圣殿里面唱，后来收录到圣经里面去，目的何在？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？要怎么样与我们有益呢？神允许人真实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。当人遭受误解、委屈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宣泄的管道。这几年 Facebook 非常的流行，特别是教会的年轻人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很多年轻人在脸书上面勇敢的、大胆的宣泄他们的情绪。我曾经在看到有某一位教会的长老，他受了很大的委屈，很大的委屈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他的委屈写在 Facebook 上面，写在脸书上面。那或许是他写了之后，有同工提醒他说：“哎，你这样不妥。”或许他自己写了之后，他觉得这样不妥，很快的他就把这篇宣泄心情的文章，很快就从脸书上面把它删除掉了。在脸书上面发泄情绪好不好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写的人不代表他一定是对的，没有上去脸书上面回应他话的那些沉默不说话的人，也不代表他一定错哦，不一定。好，所以如果正反双方大家都在网络上、都在 Facebook 上面互相的去攻击、互相的去批评对方、批判对方，问题能够解决吗？没有办法解决。不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，反而让问题呢变得更糟糕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属灵同伴倾诉我们内心的、我们所受到的委屈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，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。哎，我们为什么不向我们的主耶稣来倾诉呢？主耶稣一定可以了解我们的苦情，主耶稣也一定愿意来倾听我们对他的倾诉。所以当我们受到委屈、受到误解、受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真实的向主耶稣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，我们可以真实的跟主耶稣说。 主耶稣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神。如果当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情绪的时候，当我们落入生命的幽谷当中，当我们还在极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想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才会合乎爱仇敌这样的一个标准，那我想没有一个人敢祷告了。大家落在苦难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敢祷告了。好，如果我们在极痛苦当中，我们还要再去想怎么样才可以合乎标准的方式去祷告的话，那我们还真的不敢祷告啊。我们如果再回来看诗篇109篇的1-4节，你看大卫他怎么说的，他说，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的攻打我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这是在109篇的4节最后，大卫说，虽然仇敌对我这么不好，但是我专心的祈祷。所以大卫虽然落在这些百般的苦难当中，他仍然专心的祷告。所以祷告是我们向神倾诉我们心中委屈最好的方法。不论我们的祷告内容是什么，不论我们的祷告合不合乎标准，所以这是为什么神把大卫的这个印咒诅的诗篇把它放到圣经里面去，让我们来读。重点不是要鼓励我们啊，说我们就要学着大卫这样的方式去咒诅我们的仇敌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神让大卫的这个咒诅的诗篇放到圣经里面去的目的，是为了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在遭受患难、苦难、逼迫、被误解、落在生命幽谷的时候，神允许人可以真实的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，让我们的情感可以得到宣泄，把我们心里痛苦的话、真正的痛苦话把它说出来。不仅这样子，我们也相信主耶稣非常的乐意听我们的祷告。早上小弟也有说过，我自己当了2届的负责人，当教牧负责人常常会有教会的信徒来跟你诉苦，会告诉你说某某信徒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，他对我说了什么话，他伤害了我，怎么样怎么样子。然后呢，过了不久，另外一方也告诉我，跑来告诉我说，那个信徒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，其实我没有这样说啊，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。说真的，小弟刚开始都觉得有点烦，有点烦。为什么？因为对我来说，在我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件小事一件嘛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我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对当事人来说，这却是一件大事。双方两边为了一些事情误解，为了一些事情两边吵得处得非常不愉快的时候，对当事人来说，他们都认为这是大事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是小事。所以后来我读了这个诗篇之后，我慢慢的我开始学习哦，慢慢当负责人，慢慢开始学习像大卫这样的祷告，这么难听的祷告，这么咒诅的敌人的祷告，神都愿意垂听的。那更何况我们信徒拿了一些小事情，我认为的小事情，他们认为的大事情给我，我怎么耐不住性子听呢？我觉得我这样是不对的。好，所以自己听了2句就受不了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我开始检讨我自己，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慈爱的神， 我们的任何祷告他都愿意来垂听，虽然我们的祷告不见得合乎标准，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为那一些逼迫我们的人、重伤我们的人来祷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依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同神垂听大卫的祷告一样。神喜欢听我们的祷告，不是因为说我们的祷告很标准啊，不是啊。法利赛人的祷告难道不够标准吗？标准极了啦。神垂听吗？神不爱听哦。所以今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不是因为说我们的祷告有多么的标准，多么符合圣经标准，不是的。因为今天神是我们的阿爸父，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今天我们当父母亲的，我们的儿女在学校受委屈回来向我们倾诉的时候，我们会跟他说啊，你这小事一件啊，算了啦，你不是什么大事，你搞了这么大干什么？你会这样对你的儿女说吗？不会，你会再仔细的倾听，不管他对或者错，你会先倾听，倾听到你会去安慰他，后续怎么样再慢慢的来做。我们的天父真神难道没有比我们的父母亲更爱我们吗？他都愿意将他的生命舍上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神一定会倾听我们的祷告，不管我们的祷告标准或不标准。再来我们还要再想一个问题，大卫的祷告是发怨言吗？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从小在教会接受重要教育，我们的老师们总是这样教导我们，我们不可以向神发怨言，因为向神发怨的后果只有一个，就像以色列人在走埃及的旷野路一样，最后大家都不能够进去。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自己遭受苦难，陷入信仰低潮的时候，自己不知道怎么向神来祷告，负面情绪充满着在心中，不知道怎么向神来祷告，甚至不敢向神来祷告，就怕自己像以色列人一样向神发了怨言之后被神给弃绝了。以色列人发怨言和大卫的祷告有一样吗？以色列人在走旷野的时候发的怨言可多的，最严重的一次我们知道十二个探子嘛，只有两个报好讯息，其他的通通讲坏消息，最后大家只信那些讲坏消息的，约书亚跟加勒的话他们都不愿意相信，最后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地，他们发了无数次的怨言，没有水喝发怨言，没有肉吃发怨言，遇到了强敌也发怨言，最后进不了迦南地。两个相同吗？不一样，两个的方式不一样，大卫的祷告和以色列人的发怨言是不一样的。哪里不一样？第一个，以色列人不认为神是良善的，在民数记十四章第三节说，以色列人发言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可是大卫的祷告是什么？大卫的祷告诗篇一百零九篇二十一节，当大卫发泄完的情绪，他最后他的祷告怎么说呢？主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为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。两个不一样。以色列人呢，不认为神是良善的，以色列人认为神是害他们的，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害他们会死在旷野的地方，倒在刀下，他们的妻子儿女必定被掳掠。大卫的祷告有像神这样发怨言吗？不是。他虽然他讲了很多咒诅的话，但是呢，他说神的慈爱是美好的，求你搭救我。第二个，以色列人是藐视神的，是弃绝神的，是不相信神的。在民数记十四章第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发怨言，藐视神，弃绝神，不相信神。可是大卫呢，虽然前面讲了一段咒诅的话，可是在最后诗篇109篇34节跟31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，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他是赞美神的，可是以色列人发怨言呢，是藐视神，弃绝神，不相信神，两个不一样。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以色列人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。所以民数记14章第4节说，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以色列人用自己的方法。所以刚刚一开始小弟在也有谈到，很多人是怎么去发泄他的情绪，发泄他的负面情绪的，用自己的方法，去吸毒、喝酒麻醉自己，去购物、去 shopping， 甚至去责骂人，或者动手杀人，自己的方法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不如立一个首领，我们自己立一个首领，我们自己回埃及去好了。可是呢，大卫不是哦。大卫说呢，他们虽然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的爱，我爱这些仇敌，可是这些仇敌用这种很不好的方式来回报我。但是呢，虽然这样子，大卫说，我还是专心祷告，我还是专心祷告。好，所以呢，面对这个方式，面对的困苦跟苦难，以色列人谈论神，但是他抱怨神，不信神，不向神祷告。但是大卫呢，却将这个抱怨、这个埋怨带到神的面前来，面朝向神来祷告。以色列人不是，是背对着神，我们要回埃及去，我们自己立一个首领。好，所以两个的祷告的其实非常的不一样的，非常不一样。所以大卫的咒诅祷告是在一个不完全的信心中，不完全的信心中来求问神、求告神。我们的信心完全吗？我相信我们信心都不够完全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是像大卫这样子，我们虽然不完全，但是我们用不完全的心来向神来祷告，跟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发怨言、埋怨神、抱怨神、弃绝神是截然不同的。那咒诅的祷告完了之后呢，大卫的心回转了。我相信大卫的这一些抱怨、咒诅的祷告，我相信他应该不是只祷告一次而已，有可能是他反复的向神祷告了好多次。祷告之后呢，接下来呢，神有没有按照大卫的祷告去成就大卫祷告的内容呢？没有，你知道没有？当然没有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，也是一个慈爱的神啊。但是呢，大卫自己的心境转变了哦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在26节到30节的地方，大卫前面咒诅、抱怨的祷告都讲完了，后面26节到30节最后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”照你的慈爱拯救我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任凭他们咒骂，唯愿你赐福。他们几时起来，就必蒙羞；你的仆人却要欢喜。用我的对头披戴羞辱，愿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外袍遮身。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。任凭他们咒骂吧，我的对头、我的仇敌对我说了什么、对我做了什么，任凭他们去吧。我呢，用口极力的来称谢神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大卫咒诅完仇敌之后，他的心境转变了， 神没有按照大卫的咒诅，真的就是这样做。大卫呢，也没有按照他的咒诅，就这样去对他的仇敌，也没有去动手杀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经历了这个祷告，神垂听他的祷告，神的灵在大卫的心中动工了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，神改变了他的内心。所以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委屈、我们的不满对神来倾诉，不要忘了，我们最后一定要去称谢我们的耶和华，称谢我们的神，神的灵就会在我们心中动了工，就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就像大卫这样子，不但复仇的情绪得到了宣泄，痛苦的心也得到安慰。在这个诗篇里面，我们看不出来大卫的仇敌到底是谁，是不是扫罗，或者是拿巴，或者是非利士人，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大卫被扫罗追杀了15年，他在这15年当中，他有2次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死，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，他也不报仇了，他也不怀恨了，甚至呢，连他的子孙都恩待他，常常跟扫罗的儿子米非波设一起吃饭，跟他在咒诅诗里面所说的希望他仇敌的家死光光截然不一样。所以这一篇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咒诅的诗篇，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，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没有这个咒诅诗篇，我们只看到一件事情，只看到扫罗不断的被大卫追杀，追杀了10几年，到最后大卫原谅了他的敌人，当大卫登基当王有权有势的时候，又善待大卫扫罗的子孙，找他一起来吃饭，以德报怨。这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不到人性，这个不叫人性。一个人受到了委屈，受到了怎么样子，都完全没有情绪，这不是人性。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王，但是他也是人啊，他也有软弱。所以我们从大卫的咒诅诗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人是有软弱的，但是人遇到软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要祷告。不管我们的祷告合不合乎标准，不管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内容，是不是在求神赦免我们的仇敌，不管。所以从这个诗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卫就跟我们一样，真真实实的就是一个人，一个有情绪、有个性、会生气、会有软弱的一个人。他就是一个人，他不是神。好，所以这个诗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大卫，我们就跟大卫一样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说过，这个诗篇不是鼓励我们去咒诅我们的仇敌，不是，而是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在以弗所书里面4:26有说到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不要犯罪，不是靠自己的方式。以色列人是靠自己的方式，我们不是，不是用逃避的去酗酒、去购物，逃避的方式，用暴力、迁怒别人的方式等等来解决，这个都不是。所以生气呢，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人允许有负面情绪，但是不要犯罪。第二个，受苦的时候应该要祷告。在雅各书5:13的时候的地方记载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称颂，就该歌颂。所以当我们心里有委屈、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真诚的在主耶稣面前来宣泄我们的委屈， 甚至像大卫这样的来控诉，不需要怕自己的祷告不合乎标准，而不敢祷告或者不愿意祷告。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要祷告。至于主耶稣会不会成就呢？那是主耶稣的旨意。但是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诚心吐意的来祷告的话，主耶稣会改变我们的心境。这才是大卫的这个诗篇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要学习的地方。所以祷告当中，主耶稣会接纳我们，并且会改变我们的心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恒切祷告，不要灰心。所罗门在盖圣殿的时候，最后圣殿盖好了，把这个殿献给神的时候，所罗门特别向神这样祷告，说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殿。人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的时候呢，来到你的殿祷告，求你垂听。在历代至上的地方，历代至下的地方，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总共讲了八种不同的事情。当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的时候呢，来到你的殿祷告的时候，求你垂听。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，我们在世间上，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们会有在生命幽谷的时候。不论怎么说，我们只要来到神的殿来祷告，神必定会垂听。因为教会其实就是向神祷告的地方。所以今天下午呢，小弟用负面情绪的祷告跟大家彼此来勉励，那也期盼说，我们弟兄姐妹在奔跑天国路的过程当中，处在生命幽谷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不惧怕，不用害怕的来向神祷告，主耶稣必定会改变我们。我们接下来